创世纪系列讲章十七章上，为名字而死。普杰西牧师，2010年6月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丹小春。注2000至2001期间为保罗牧师在希望之之教会讲了创世纪系列。由于当时用的是磁带录音，机器故障或者操作不当都会使某一讲的信息丢失。译者拿到此系列讲到录音磁带后，翻译了整个系列共36讲，但发现缺少 15-19 章的录音。2003年，公司把我所在的部门从洛杉矶迁到140公里外南加州特美谷，于是参加了当地的护理之工教会。这两所教会都属于美国正统长老会 OPC 系统。普杰西牧师和韦保罗牧师相互不认识，当时互联网是还没有为牧师的创世纪系列，因此普牧师于2010至2011年讲了创世纪系列，当时我就把缺失的15、16、17讲翻出来，补充到韦保罗牧师的创世纪系列里去。最近国内家庭教会有人问有没有18、19章，于是把网上普牧师的创世纪系列讲到录音找出来，补上了18、19章。同时也发现普牧师的17章在2010年6月分成两次讲，但2010年11月又另外讲了一次17章。所以就把这三次的17章内容分别为17章上、17章下和17章序都放在网上。神是不是一位医治你所有疾病、挪去你一切不舒适的神？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侍奉的是一位爱人的神，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神是爱，同时也是一位圣洁的神。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也必须说明什么是爱，爱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说神是爱，是不是像爷爷奶奶那样，每次开门进来就有糖果点心？假如我们问，神是否安全，是否温柔，或者还是危险，令人感到不安？如果不是，那么你面对圣经故事的时候就会感到冲突。按照今天我们对神的感念，你很难与创世纪十七章这里的经文调和。现代基督徒常常以为神的目的是为了我你过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你怎么能够读得懂亚伯拉罕、约瑟、以色列人的故事、约伯的故事，更不用说耶稣了。这不是他们的生活，或者说不是你以为的最好生活。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位与我们成为基督徒时对神的概念完全不同的神。我们在圣经里不断地面对这位对自己的特权毫不谦虚的神。诗篇作者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诗篇115。这样的神对我们来说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以为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以为的他是随我们的意志行事的神。对那么多被告知说，你来信试试耶稣吧，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来说，必定会失望。他说，我不仅是神，我有特权，我有计划，我写下的故事就是为了荣耀我的名。是的，我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我把你包括在我的计划里，但大概不是你所计划、你所想要的。我们这些活得久一点人都知道，神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对于信神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天天面对的。假如你不愿意面对，要么你要不就干脆离开信仰，因为你已经给神一个机会试试了，要么你就对那你本应该为之喜乐的却会变得麻木不仁。今天我们必须向亚伯拉罕学习。现在就让我们来学习创世纪十七章。这一章有点长，我会先来讲一遍，但一次恐怕匆忙，下次可能还要再加一次。创世纪十七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树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中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17章和15章有点相似。15章里，我们已经听到神的这些应许，生养众多，土地，永远的约，他也已经告诉我们那将要来的那位后裔。我们要问自己，神为什么这样重复？除了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里17章一节，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用的称呼和15章，他用的我是耶和华稍有不同。在出埃及记里，神对摩西说，我是全能的神，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注：中文翻译似乎分辨不出此差别，但英文不同，连发音也不一样，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艾尔雪代。全能的神这个字在英文里比较难翻译，艾尔 L 就是神，雪代在这里翻作全能，当然含有全能的意思，也包括足够，并且还含有乳养母亲的含义。也就是说，一位有足够能力供应的，并且我的能力如此之大，可以任意驾驭自然。告诉亚伯拉罕，我不仅赐应许给你，也有能力实现我的应许。同时他也有要求，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也就是一步一步走在我面前。注：和合本把走在我面前译作在我面前因此看不出走。你生活中的每一步，每一个言行都在我面前，无可指摘。这不是什么无罪完美，就像挪亚那样行在我面前。神对亚伯拉罕启示了自己，提出了对他的要求之后，神赐给了他应许。这应许包含两件事情，后裔与土地。亚伯拉罕的反应是17章3节，亚伯兰俯伏在地，表面他的完全顺服、敬拜、赞美神。我们很容易忘记17章紧接着16章。记得16章发生了什么？第一节说撒拉没有儿女，他们找到的答案是15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这一章的不同之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很佩服作者的安排，神重复了15章的应许。现在唯一不同的是，亚伯拉罕有了个儿子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这个儿子已经可以让这里所应许的开始实现，后裔、大国、土地等等。我们不得不以为，现在亚伯拉罕俯伏敬拜，听到神应许的前面一半时，心里想的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将要活在神面前。在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努力之后，神接纳了以实玛利，应许了生命。17章4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不是一国，而是多国， 将要从你和你的后代而出。正因为如此，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十七章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尊贵的父亲。你没有孩子已经够糟的了，还是个尊贵的父亲。现在我把你的名字从尊贵的父改为多国的父。从这一天开始，亚伯拉罕将穿上多国的父这个新名字，简直难以置信，不是吗？但亚伯拉罕想，从以实玛利身上说，我至少有个儿子，神的应许可以实现，我可以相信了。这个名字要不就是被人嘲弄，要不就是神赐的确保。亚伯拉罕接受这个名字，他的态度就改变了一切。神不仅给了他新名字，但事实上应许了他全世界。第四节，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里的希伯来语加上了个翻倍，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极其繁多。第六至八节，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树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不是伊甸园祝福的重现吗？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神在乐园里给人的祝福，现在祝福了亚伯拉罕。这多美好啊！可惜的是，这一切尚未实现。亚伯拉罕心里可能还在想，这可比13年前好多了。在这新名字之后，神赐给了他一个新命令，新记号。这记号将永远伴随他。第十至十四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就是整个十七章的核心。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关于后裔的。现在这个记号将要刻在你繁殖后裔的器官上，这个记号的形式绝非偶然，因为应许是关于后裔的，此记号正好符合此后裔的应许。从今以后，亚伯拉罕将在他的一生中一天接一天的在他自己身上看到神对此应许的忠诚，同时这也是他自己对神的忠诚。他将对神负有负责，他将行在神面前无可指摘。神使一切成为新的。已经这把年纪了，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行割礼，这将是我给你的记号。更重要的是，从最高意义上说，这记号表白亚伯拉罕属于神。你要行割礼，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你家所有的男性都必须行此割礼。这里表达方式就好像文字游戏，要么你受割，使你属我，要么我割除你，你受审判。这一章的经文的介绍的确很奇怪，如果你把这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你看到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出现在新造的世界，凡事都成为新的。曾经是亚伯兰，现在是亚伯拉罕，他被新造的人，因着应许，被神安置在亚当一样的世界上，万物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正如神所应许，他身上有了新的记号，割去了他的老我。神说，现在我拥有了你，你从前的属肉生命已经过去，因着这记号，你属我，我也属你。十七章是个转折点，我们要问，什么改变了？十五章我们已经有了应许，为什么说十七章全都是新的了？十五章十七章之间的唯一差别是，十六章有了以实玛利。你不得不相信，既然以实玛利身上也有了割礼的记号， 亚伯拉罕一定会想到，这回我们上路了。儿子已经13岁，神必通过我唯一的儿子以实玛利来实现他的应许。请注意，这不是唯一的名字。问题来了，这里既有新生命，也有第二次死去。接着出现了第二个名字。神给出了割礼的要求之后，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16节，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请注意，撒莱改成撒拉，名字的意思一样，两者都是公主。然而人如何看她却有极大的不同。撒莱和亚伯兰同父异母，家境富裕。撒莱和撒拉这两个名字虽然意思相同，但神在这里却赋予撒拉这个新名字巨大一个差别，不是因为家庭遗传，而是因着神关于将来的应许。我们也可以把90岁的撒拉看为一位新的妇人，肩负新的使命。她将要成为实现神应许的那一位。亚伯拉罕此时必定欢喜快乐，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又是一次死亡。他的老生命已经被割除，他的名字已经被改掉。神是在对他说，我把你所有老的东西全都割掉，你的希望，你的梦想，你在以实玛利身上的所有投资，但他不是你的希望，撒拉才是。亚伯拉罕心里一定在想，我们又要从头开始，这24年来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神要我相信，我们注意到，像上一次一样，亚伯拉罕又俯伏在地，但这次他在笑17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关于这节经文，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亚伯拉罕喜笑，是因为就像撒拉那样不信吗？但他们两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但通过亚伯拉罕责备了撒拉。18章13至14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但神根本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是亚伯拉罕不信，那么为什么17章这段经文结束前两次说亚伯拉罕当天就按神的要求行？17章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17章24，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难道这里亚伯拉罕真的失去信心，俯伏暗暗嬉笑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是不信神的大能而生的嬉笑，而是因为难以置信神的方式而生的嬉笑。请注意他的反应，主啊，以实玛利不能活在你面前吗？主啊，我的儿子已经13岁了，这样事情不就简单多了吗？你大概不会对这个快100岁的我，90岁的他说，现在开始我们要有一个家庭吧？为什么不用以实玛利呢？主啊，这真是你的方式吗？摆着一条简单容易的路不走，为什么反要选择困难试炼之路呢？神当然不同意，不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啊，你从头开始行在我面前无可指摘，现在后裔还没有，但你要顺服去做一个手术，此手术不会让你生育，但一定会使你吃苦。我们知道割礼用的不是现代医学的手术方法，一旦接受此手术，你几天下不了床。同样的手术将会在创世纪34章实施。雅各的儿子们知道事件沾污了妹妹底拿之后，想要娶她。西面和利未骗她说，行啊，只要你和全城男人都像我们一样行割礼就可以。三天以后，兄弟两人冲击城里，杀死了全城的人，因为没人能够起得来抵抗他们。这就是亚伯拉罕将要承受的痛。 经过13年的沉默，神说不是以实玛利。请注意作者的安排，神下达了割礼的命令，然后提到撒拉。前面的应许祝福都来得很快很顺利，现在张力来了，亚伯拉罕怎么办？假如你是亚伯拉罕，恐怕会说这是不是有点疯了。神啊，24年了你都没做什么，我没拥有一寸土地，有了个儿子吧还不算数，那我就拉倒算了。作为读者，我们会问他准备怎么做，面对这样的要求我怎么办？自己快100岁了，老婆90岁了，13岁的儿子很健康，难道还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19-20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是什么？是他笑。神好像是在说，亚伯拉罕啊，你先笑的，但我要笑到最后。笑将是下一章的主题。以撒将出生，将给他父母带来喜乐与欢笑。这正是神一再的行事方式，是在嘲笑我们的理性计划，我们的行事方式。在此奇怪的行事方法里，如果我们信神，信他是美善的，我们就有喜乐，就有欢笑。你看，这新的名字，新的生命带来新的顺服。亚伯拉罕将会做什么？在这里，神以他的名字和他的应许启示了他自己。亚伯拉罕有点不知所措，以实玛利也在那里。亚伯拉罕以为以实玛利就是那位后裔。神说，不，我要你行在在我面前，无可指摘，你要以受割礼来证明这一点。17章结束的时候，亚伯拉罕立刻照着去做。作者要叫我们知道，两次说明正当那日，就在当天，并且一字不差的照神的命令执行。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21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24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25节，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26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27节，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亚伯拉罕立刻地完全地遵行了神的命令，他有了新的名字，新的应许，他将成为多国的父。他妻子有了新的名字，新的应许，他将成为多国的母，君王将从他而出，应许有个名字叫孝。每个名字都在嘲笑亚伯拉罕的现实，每个名字都是笑话。快100岁的他，90岁的妻，没有儿子，他们的名字却是多国的父，多国的母。他们那尚未出生的儿子叫孝，他将给他们带来欢笑。这名字天天都将嘲笑亚伯拉罕，他每天都必须面对一个尴尬，接受这个记号吗？快100岁了，还必须在他那看上去是实现应许所必须的器官上经受疼痛难忍的手术，但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能够生儿子。我们怎么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一句，神根本不是在和亚伯拉罕讨价还价。这就是17章这段经文败在我们面前的，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拿出任何东西。 从12章到15章，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神是如此满有恩典，从全人类中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特殊的属他之人，应许给他土地、国家、后代，把他自己赐给了他。然而，神从来没有征求过亚伯拉罕的想法，甚至都没问过亚伯拉罕对改名字有没有意见。因为神掌管一切，所以他可以改他们的名字，没人辩论。因为他拥有一切，他宣告他们是属他的。他的确祝福他们，应许他们，但他仍然是王，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做出了选择，哪怕这根本不是他所想要的，哪怕以实玛利就在这里，能够提供现成的容易得多的方法。当神宣告对亚伯拉罕的神权与王权，虽然赐给他应许，但也要求他按神的方式行在他面前，无可指摘，亚伯拉罕全然顺服。什么是亚伯拉罕有的，而我们没有？当神呼召你去行的事情，什么是使你不愿顺服的理由？当神安排你生活中所发生的某些事情时，你心里的苦毒在说，主啊，这不可能是你的旨意吧？这怎么可能是对我有益处的呢？亚伯拉罕难道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吗？主啊，我已经等了24年了，我是个富有的人，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常常因为看不见神的作为，就开始问神，开始怀疑神是否知道他所做的。亚伯拉罕在这样的问题中是如何相信的？唯一的答案是，神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启示了他的名字，亚伯拉罕真的相信神就是他所说的自己是谁。神说，我是你完全充足的神，保护你，供应你，看顾你。亚伯拉罕啊，我在15章已经告诉过你，哪怕是自己受死，我也会遵守我的诺言。你看，亚伯拉罕有神自己作为他的奖赏，他还有什么话说呢？你也一样，必须为此在这件事情上相信神，信靠神。从圣经是读神的应许很容易，神是美善，应许了亚伯拉罕，但同样的应许对你来说是那么空洞。神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也是一样，神是特别属于我们的，但问题是，这对你来说足够了吗？天地的神属于你足够了吗？他说，我爱你胜于一切，我甚至愿意为你舍己。或者还是你认为，只要他赐给我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会敬拜他。神在这里对我们的呼召是，眼睛还没有看到他的应许实现之前，顺服这位王，发自内心里的说，我完全顺服你。他已经向你启示了他的名字，他的属性，他的本质，他的应许。你比亚伯拉罕有过的多那么多，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的是实现给应许你的一切，甚至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你，不仅是照着犹太人的习惯第八天受割礼，并且在十字架上受了死的割礼，就是神向你展示他对你的承诺。无论你的环境状况如何，问题是你是否能像亚伯拉罕一样说，我信你是美善的神。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让我们一切祷告。